那这个古文明的讯息被打低成神话故事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类似的符码，用一种象征式的东西再说同样一件。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伏羲跟女娲娘娘，那伏羲是一个用电脑的思考创造出二进位的人，易经本身就有很多符码的意境在里面。然后他的另外一半女娲娘娘是在水神被火神打败以后，受伤的水神撞破了不周山，然后让天破裂了，然后女娲娘娘用炼出的五色石去补天，那五色石红黄蓝白黑，那是五行符码。那水神在我们中国的符码是什么？水神是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当人类跟另外一个世界的呼唤产生摩擦和损伤了，必须要靠五行的符码来修补这个破损。而这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全世界有非常非常多的类似的符码。像在希腊的神话符码里被降格成一个童话故事，是说在上帝的眼中有一个罪人叫普罗米修斯，他因为觉得人类原始太可怜，所以把上帝的火种偷给了人类，让人类建立了科技文明。可是呢，这个普罗米修斯却被上帝处罚，被绑着石柱上面，然后非常强调的是让老鹰啄食他的肝跟肠，就是非常精确的在神话故事里描述啄食他的肝跟肠。那肝跟肠的问题在《伤寒论》那是厥阴病，就是符码上面是非常清晰的。而普罗米修斯犯这个罪，上帝要怎样？希腊神话里的上帝一定是宙斯的。我们讨论的已经是泛神论，我们讨论的这些神话符码背后到底是我们人类内在要说什么，比较要紧。那这个上帝特意派了一个奸细到普罗米修斯身边，但很奇怪的是那个奸细不知道自己是奸细，就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一个美貌女子叫做潘多拉，去当普罗米修斯的伴侣，让普罗米修斯爱上这个女人。而这个潘多拉带了一个水给他的盒子，而这个盒子呢，一旦打开了他就出了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可是是因为潘多拉这个盒子留下了一点点，最后一个妖魔鬼怪是好的妖魔鬼怪，叫做希望，留给人类。就这样一个神话故事，无论是在圣经里面的所谓原始的太古真人亚当夏娃被驱逐伊甸园的整个神话的架构，我常常我自己的语言来讲呢，中国的道家呢其实就是那个潘多拉的盒子。如果我们说普罗米修斯想要让人类过好日子，想要人类活得更便利，想要靠科技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物质世界的种种企图，如果你用庄子的话来讲，这一切都叫机心，机械的机。那如果一个男人的头脑是一个机心的头脑的话，是不是有与他一个相对的存在，就是一个女性的能量。如果你让我用我自己的话来讲，因为道家经典没讲，我说和男人相对的头脑的女性能量叫做野心，就是她是狂野的，奔放的，不受制约的。你如果要一个女人硬去接受一个社会的制约，她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情绪大闹而特闹，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说女人比男人容易闹情绪。可是女人她之所以容易闹情绪，是因为她跟大自然比较有连接，她有更多的直觉，是知道哪里是不对的。所以那些隐藏在乱闹一通的情绪背后的最后那一点点希望，就是跟大宇宙的真正的能量的核心连接的最后那一点点动力。如果用西方的说法的话，就是要抓回当地大地之母女神统治时代的那一种连接感。那我们中国人的憧憬叫太古真人的连接感，还是必须要透过女人的头脑去探寻。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道家的修真图，你会发现说我刚刚三花聚顶的第一朵，那个内丹能量密度变高了，所以就形成一个固体。那变成一个固体的感觉就可以蕴藏更多的能量，然后就可以终有一天啊，这颗小丹啊可以蕴藏的能量充足到炸掉。而这个丹的气在炸回能量之后啊，就会形成一个好像能充实于我们中国人认为的奇经八脉的一个更大的回圈。如果原来的这个小回圈啊使督脉上来任脉下去的话，那现在这个大回圈好像会换一个方式，就从任脉督脉中间那个冲脉啊这样冲上来，然后就像喷泉一样运行于八脉，就原来一个圈圈现在像一个喷水池这样的状态。而这样的一个大的范围的气的运行 就进行到第二朵花的，叫做炼气化神大周天的状态。那不晓得同学，你们说炼精化气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人的这个，在这个框架里面，我们会说精这个东西比较像是肉体里头的物质营养。那肉体里面的物质营养被你炼成的能量来，能量就是气嘛，这是第一重。那么到了第二重，到炼气化神的这个圈圈，大周天这个圈圈，请问他的这个丹田本来是肚脐下面的下丹田，当到大周天就以气海山中穴中丹田当做轴心了。那请问除了这个气的量有变多之外，那这个炼气化神这件事情它本质上的什么差异在哪里？原来我练功就是累积资产嘛。原来我炼精化气，我的资本额是2万，现在炼气化神我的资本额是50万，果真就是气变多吗？其实不是的，其实整个过程是有一个化的过程的。那精到气是一个物质到能量转换的过程，那气到神不就是一个能量到意识转换的过程吗？那问题就在于这个地方本质上面，炼气化神真正在追求的东西，在内功学的图谱里其实是有蛮多的风险的。就是在炼精化气的过程，人很容易被那个气伤到，我们叫走火。炼气化神的过程，人很容易形成人格分裂的状态，我们叫做入魔。